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又是一周。
对，就是了，一周一周过得很快。我们最近这个网上的节目越上越慢啊，有点落下进度，不知道怎么办。
是啊，更新速度有点慢。
哎，这不知道是谁的错，是吧？
我们起源大家要归队了，应该。
奋起直追。我们现在继续从这个啊，耶稣撒种的比喻之后做下去。等一下，正好考考陆佳。这个耶稣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啊，可是在路加福音这里呢，当他说那落在好土里，这是耶稣讲了这个撒种比喻之后跟门徒解释这个比喻的意思，对不对？然后那最后他说，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在别的福音书有的60倍的30倍的100倍的，对不对？好，那然后呢，在16节他这突然这么讲，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这些话跟上面有什么关系啊？这些话跟撒种的比喻你咋连在一起呢？
要连在一起。
对啊，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啦。这些话跟撒种的比喻有啥关系？
以前都是豆腐干似的讲的，上面那块豆腐干已经吃掉了，然后接下来又掏出一块豆腐干。这叫分段圣经。
所以我讲到我喜欢有一段圣经在那摆着，因为好像不知道我该讲什么，就继续讲下去嘛。
没有这习惯说，哎，这两个豆腐干已经切开了嘛，当然切开着念的了，合起来念。
这合起来你也麻烦了，你这个跟上面怎么连在一起？你单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这个明白。人点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了，那个人其实是神，灯是我们，对不对？圣灵的工作把我们点起来，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点起来。从前我们不是世上的光，我们现在要成为世上的光。不但点起来呢，还要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那这里呢，差不多。他说人点灯要干什么呢？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所以没有人会点了灯用器皿盖上然后放在床底下。这跟撒种的比喻有什么关系？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啦，就是神可能借着这个这个神的道嘛，这个得救的道理，把这个人里面就点亮了，他真的知道有这个平安和得救的把握。然后他就开始就是遵着神的话哈，听见我的话就去行。那慢慢就是在他身上就有点像说，主说你是光是盐嘛，有一点点微弱的光开始在你身上看得见了。那正在这样的时候，或在教会里，或在婚姻里面，或在福音朋友的面前，你总是过日子的时候，让他们能够进到你的生活中，婚姻里面，教会里面之后，看见你身上有这样一个天国的，因着天国的这个道理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
照说应该是，可是你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这个跟撒种的比喻怎么连在一起的？
撒种的比喻啊，
对呀，
怎么连在一起？
这撒着撒着怎么突然点起灯来了，又放到床底下去了？撒着撒着，这两件事情怎么连起来呢？
撒嘛，它就是撒在人的心里面嘛。
那
人点的这个灯，我想起马太福音那一段话里面是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有光明；你的眼睛若是昏暗，那里头
的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何等的大呢？
这不能，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他们当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像你一样想起马太福音来了。这个，所以我们不能这个越扯越远，越扯越近，是吧？的确，这两个东西怎么连在一起是很难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先往下看哈，先往下看，因为17节、18节， 这两节应该是可以连起来的。十七节是因为，十八节是所以。
所以。
啊，这个因为所以呢，就是要你去注意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嗯，
对吧？那这个不是太难太难懂啊。我常常觉得这个主耶稣是不是这个文法不太好？他这个因为所以，所以以后又因为啊？这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可不可以这样写的？
他这种可能有包含关系的。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后面又来了一个因为，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哇，
这严重了，
这句话很高。但是这个因为的确可以回到前面的所以，就是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对吧？
听什么？听啥种的比喻？
哎呀，这我们不就连回去了吗？但是还没有完全连回去，至少看见一线希望。
嗯，
对不对？好像手被车子压过去，但是骨头没断，或者连了一根筋，现在要想办法把它接过去。这不好懂，不好懂。他给我们的重点，其实不是说明白啥种的比喻。而是说当我们听见主这个撒种的比喻有一些明白之后，你要小心怎样听。怎样听跟明白是不太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你什么时候会告诉人家说你要怎样听？
被这些错误思想影响的时候。
被错误思想影响的时候。那怎样听跟明白不明白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你还不明白的时候就要小心了。
不明白的时候就想
别人稍微给你灌输一点这种异端的话，
异端
你、
哎、
对啊，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这样先入为主，一下子以为说哦这就是真理了。
这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哪些异端的危险？好像跟异端没大关系嘛，对不对？因为他是讲神的道，然后在人心里面的景况。
哦，我在讲另外一个情况。
我就发现这圣经它难是难在这个地方。你怎么样不？因为我们念过书的人是很会胡扯，对不对？像看我们《十二桃源》节目能够做五年下来，还圣经还大半本，什么都没碰到的就知道了。我们胡扯的时候就是。想东想西，对吧？解不出来的东西呢，给我们胡扯就带过去了。对，要是就把你留在那几句话，到底它什么意思？这一个小小的主题，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需要好好的坐那，不能乱跑，对不对？这个怎样听，这是他后面这几句话的一个重点。前面他跟彼得他们解释了，说这个撒种的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跟齐木做节目的时候也在讲撒种的比喻，这个天国的道理对当时的老百姓听了那真的是一头雾水。因为从门徒的身上就看见旧约里边不讲天国的，旧约里面讲是复兴以色列国，旧约里面讲的基督啊要来坐在他主大卫的宝座上做王直到永远，其实这是天国，但是以色列人直到如今还是把它解释成这个复兴以色列国，对不对？
是是是，
这个复兴以色列国又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这个以色列国复兴了之后呢，外邦人从巴勒斯坦人到叙利亚人到这现在的这个伊朗人，通通都要伏在他们脚下啊！这个叫做复兴以色列国。其实主耶稣来他讲这个天国的道理呢，从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就是对所有的人讲的，因为世上万国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而且那个得福那个成就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而是天上的国度。那主耶稣这时候要受难啊，钉十字架死而复活，没有一件事情是百姓或者是门徒知道的。因此他突然来了这一个比喻，你看这个比喻跟这个旧约里面先知的任何的一个预言那个差别非常大。是不是你就找不出在旧约里的例子说有这样子讲话了，但你听着都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不容易明白，明白了也在心里面留不住，因为真的是 在当时来说一点概念都没有，在我们今天啊稍微听过福音的一听大概就懂了，这个啥种都出去啥种。
嗯，这个可能要采访一下这种福音朋友，可能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他，
嗯，
会不会比较好，
至少你心里面没有这个神再来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这个成见了，要比有那个成见要容易得多，而且你心里面，因为现在你跟人家一传福音，他就讲说啊，我现在忙得不得了，来不及顾到这个上天堂的事。他晓得这个撒的种啊，是与天国的事有关系，与永远的事有关系。但是旧约的百姓，其实这个天国的观念很淡很淡的，不清楚。
以色列，他就想着自己国家了。
对对对，他即或听明白了，他还搞不清楚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给他们讲的，那就不只是明白了。而是你一旦听懂了，你要小心怎样听，那就是说怎么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你自己是在这几类的比喻里边的哪一类，应该是这个意思了，对不对？什么叫做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如果用这句话来解释撒种的比喻，这个比较容易解释了，请问怎么解释？在四种人里面有一种是怎么样飞鸟捡去的，对不对？
飞鸟撒旦撒旦夺去的。
有一种是呢落在磐石上啊，没有根的啊，
没有根的
一晒就没了，那个就是他以为他有但是怎么样没有，
最后遇见试炼之后就退后。
对，那第三种呢，哎，他和其他的东西一起长，这个我们上次和节目谈了很多。你怎么样要持守那个神的道，那是你专心培养的，其他的不要让它一起长，一起长长到一个地步呢，你这个一定被挤住。你一起长的时候，你觉得你有，可是到后来怎么样，还是没有，因为没法结实嘛。只有落在好土里，忍耐的结实啊，在其他的福音书讲了30倍、60倍、100倍，为什么呢？哼，有的还要嫁给他，那到收成的时候更不用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能够懂的，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这是连上了。以前我听的比较多的就是说豆腐干什么切开的时候就讲凡有的你凡有爱主的，对不对？
真的
就要加给他智慧，加给他财富，加给他各样属灵的恩赐。
是这么来的。哎，这个我们实在是应该是
凡没有的呢，就他自以为有的就是上帝都要夺取，如果他对神有点就是说狂妄啊骄傲啊，神可能还要好好管教他。我还听过啊，我们弟兄有一个亲戚嘛，他就是因为这句话对上帝就有就是
有点不太满意。
对对对，有不满意，因为他这个整个家庭状况包括他自己的身体也有这样的各样的病痛，他就觉得为什么上帝这么残酷对他。我都已经没有了，他看到这句话就更加刚硬，他不相信这位神。他说凡没有的连他所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他就是因为这个豆腐干的缘故切开了嘛。
你这个豆腐干讲道法我从来没听过，你们国内好像很多这种宝贝，是不是可以多收集一点给我们听听？
我搬回来这个地方经常有这种豆制品，最近经常吃豆腐干，所以我想到这个。
对，真的是你要小心怎样听，你一听不好听歪了挺麻烦的。
对，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取。这不是又是变成资本主义的上帝经营法，不是。实在是指着前面这个比喻讲的那个忍耐的结实，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让神的道在你的心里面能够结出果子来，结出籽粒来，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连让他们一起生长都不行。那我们前次讲了嘛，一起生长小的时候没问题啊，可是长到一定的地步，谁一定会把谁挤住？不是神的道长大了，那把世上的思虑啊、钱财啊、宴乐都挤住了，而是反过来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小心怎样听，其实就等于小心怎么用在你自己身上，小心怎么跟自己的生命对照起来。因为 他在说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其实就是神的道出去以后啊，
嗯，
将会有的一个结果。嗯，有一些人啊，从这里来讲呢，这四种里面只有一种人是最后有了还嫁给他的，其他的都变成啊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那一点也要夺去。他所有的那一点其实就是神的道。你到最后神的道在不在你的生命里面生长壮大，你的心成不成为一个啊撒种出去撒种的那个种子的良田，决定一切啊。你有的其他任何东西是不足能够相比较的。只是我们听到这里明白了啊，那还差一节圣经呢，就是中间的十六节，我们刚才说的，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那现在如果后边接起来了，中间这句话接得起来吗？再试一次。这中间这句话肯定是承先启后的嘛，对不对？后面的话应该是加强这句话。
那就是讲那个这个神的道一出去之后会有的结果，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的，那就是那种啊，就是落在好土里的啊这种情况，或是不断的加给你，或者呢都被夺去。那不管你是哪一种呢，都会被摆在世人和天使的面前。
嗯，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把这个十六十七节和前前后后都连起来的话，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图画就是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这个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我们好像觉得它的重点是在那个亮光放在台子上那个光本身，但是实际上呢，就像我们点一个灯一样，不是把灯泡拧着了然后就看着那个灯，对不对？或者是这个话应该可以被理解成为叫进来的人有亮光可以看见那些隐藏的事隐瞒的事。
嗯，
那怎么讲叫做隐藏的事隐瞒的事呢？本来人心呢到底是怎么样，你是看不见的，你是分不出来的，是不是？
神在照的。
对，那神怎么照亮人心的事？神怎么样把人心中的隐秘事给你露出来呢？他用的方法很奇怪，他把天国的道理啊，让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把那个种子落在你里边，一下子就显出你这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了。
嗯，
对不对？你把天国的道理放在一个人心里，他如果是跟其他的东西一起长，那这个人或许不像你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么崇高，这么被神所悦纳啊，这么完全圣洁，成为我们的表率。
嗯，
这个要小心呢，是不是？本来一个人你可能觉得他是个好人，但是如果神的道落在他心里，立刻就被他践踏的话，显出来这个人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其实是被神所弃绝的一个人，对不对？因为人以为尊贵的在神看为是可羞耻的，怎么会这样？因为他以神的儿子为可羞耻的嘛，他有很高的学位，他有很大的成就，你传福音给他，他立刻践踏，并且容让飞鸟来把他，并且飞鸟立刻来把他吃得光光的，对吧？
嗯，
这时候这个人隐藏的隐瞒的状况有没有显出来？显出来了，
显出来了，
的确是显出来了，对不对？那一个人一听了到很欢喜的领受，太阳一晒干掉了，显出来了没有？显出来了，
肯定也看得见。
对，尤其像我们前一次讲的，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啊，就是你在固定聚会信主好多年了啊，自己觉得也稍微有点成长了，问题的重点在于是不是其他的这个植物啊都跟他一起长，对不对？
嗯，
有的人是很厉害的啊，在这老美这个地方，他们你常常会看见这样的新闻，他们就是喜欢养这个猛兽啊，这很奇怪啊，这个白种人啊，
猛兽。
对对对，
狗吗？熊？
狗喜欢养那种恶犬啊， 啊。
哦，
就有人喜欢养老虎。
老虎啊，哇，
养老虎，看到好多次这样的新闻，就是喜欢养老虎。那这些恶兽养在家里面，养虎为患，他觉得他有办法，到最后丧命在老虎的身上，对吧？世上的思虑、钱财、厌乐，你说我再多一点钱没关系，我再多一点钱呢，我就更多的捐出去。你到最后，你钱越多，你越捐不出去，不但捐不出去，而且肯定要把神的道在你心里面挤死了，对不对？
嗯、
因为这些东西是挺麻烦的，不要随随便便去玩啊。
嗯，
这东西很可能玩不起的。照着神的话来讲，他真的是劝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知足，
对，你不要艺高人胆大，
嗯，
对不对？就去碰这个东西。
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对，就是大
利，便是大利。
啊，你如果已经在这个状况里面，神把很多的钱放在你手中，让你去经管，那是神的事情。嗯，可是是不是要你拿这个角色来做榜样？不是。
嗯，
同样的，你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哈林书豪一样才是见证的榜样？其实不是。哎，
嗯，这小伙也还年轻呢，
一点都不错。圣经没有叫我们拿这些东西作为榜样，它真的是没有，只是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嗯，如果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一提到信主的榜样，就是在世上很成功又说他是基督徒见证也很好的人，那就显出你心里面到底要的是什么。嗯，对不对？你心里面的榜样为什么不是那些把一切丢下来去服侍主的人呢？你说那个也是榜样。哦，对不对？
我其实这个长大的这个经历哈，我虽然说我是一个服侍主的全时间的工人。嗯，但是，嗯，当我还没有决定服侍主，那个时候我23岁。
嗯，
但是我23岁，我能看见很多教会里的长辈，
嗯，
他们也有儿女，可能儿女比我小一点，有些比我大一点，但他们的这个期望就是说，他希望他将他的儿女
对
怎么办？
对
啊，服侍上帝的话，他希望同时事业也要成功，感情也要得意，
就是
婚姻要幸福，
对，
身体要健康。
嗯哼，
等等，
儿女要满堂，但是现在不行了，一胎化不行了
啊。
所以这个就是小心怎样听，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可能性，就是一起长。这个一起长这个模式，嗯，尤其在现在国内经济发展，对不对？你不要说别的，这个中国教会啊，发展的最快、最替神国打仗啊、最成为众教会的模式，那岂不是？是不是啊？我们出名的这个浙江老乡温州模式，那温州老乡他们是什么？什么成功啊？做生意成功，对不对？
嗯，
那温州老乡可以这么做，你小心呐、啊。林书豪可以这样打球成名，为主做见证。你的小孩也去念了哈佛，也成了名，他不见得有他的本事啊，对不对？你在学榜样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你容让他一起长的时候，到最后谁把谁记住？
嗯，肯定是这些思虑钱财。
我们最近又把那个人掀起来，就是那个从前在长跑健将啊得金牌的那个叫什么，他后来到山东潍县训道的那个Eric Little。
哦，就是那个英国的那个
跑将。那他得到金牌的时候，他姐姐写信给他，
嗯，
直接劝他放下来到中国来传道，直接这样劝他。那他来到中国传道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得了金牌，所以大家听他传道？其实不是，
是
他是一步一步的，非常卑微的就去做工。可能那时候中国他所服侍的这些老百姓，他所服侍的这些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
一个是高个子、蓝眼睛、白皮肤的，
对，脚丫子很大。他们这些、老白啊，很有意思啊。他呢，尤其个子大一点，那个脚真大。哦，一穿他的鞋像穿了一艘船一样。他们的确有些非常非常可爱的弟兄姐妹啊。但是你真正在服侍羊群的时候，不是用你世上的本事。哎，我们一定要小心。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东西，是要我们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当这个神的道来了，当天国的道理被撒种的撒在我们心里的时候，立刻可以显明我们心中的情况到底是什么。这个叫做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人点灯啊， 没有人点了灯用器皿盖上啊，或是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那这里所讲的东西呢，点灯仍然是应该说他所撒的这个种啊，这个神的道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是放在灯台上照亮我们真实的情况。当他神的道进来的时候，立刻对我们造成威胁嘛，对不对？你看见彼得他们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来跟随主，你立刻应该知道我们有些隐藏的事情被找出来了。
嗯，舍不了，
舍不了。到了彼得主耶稣被卖以钉十字架之前，彼得本来说，主啊，我就算是死呢，我也不会不认你，我要与你同死。结果后来怎么样？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好了，不认了。
好了，哎，这些事情显露出来，也是管教我们，叫我们得益处，对不对？其实你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还需不需要再去找别的榜样、别的路线，用什么方法？严格的说是不用的，这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个天国的道理，天国的呼召，将来的世界，永远的审判，以及我们今天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怎么样，第一次听见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了，
很准的，
很准的。你天国的光一照进来，你就知道我在地上哪一些东西都是放不了。
我自己有的印象里面是，像这个呼召彼得他们。
嗯，
我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上主日学的时候，我听见的，听见了就知道了什么叫做舍了网舍了船。
其实你一听就听懂了。
对，
对，
就那个时候才10岁12岁这样子，那个时候的孩子就应该听得懂，就是说怎么样跟随耶稣，就需要做这样。
对，你没办法的，你必须这样往前走。那个人应当小心怎样听啊！不断的有人说，你们应当做一个林书豪的节目。
林书豪的，
从前也不断的有人说，你们应当做一个，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我们的节目。
姚明是吧？
不是姚明，张培德的节目，李登辉的节目，
名人
很多很多。那黑人球员，虔诚的基督徒也不少。啊，
嗯，
虔诚的穆斯林也不少，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我们应当去讲的，我们当然应当去讲，哎，谁有他这样的孩子，那真的是主格外的恩赐。可是你要小心怎样听啊，他的事件在你心里面引起这么大的兴趣，那个兴趣是不是大过从前有个打鱼的小伙子叫做彼得啊？他把一切都丢下来跟随主，这两个事件哪一个成为你的榜样？一下子显出你心里面的状况来了，
有可能。
对不对？
非常有。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去煽风点火，要大家都把这种东西当作榜样的话，你恐怕搞错路了。你恐怕真的是搞错路了。你自己在说我们不应当传成功神学，对不对？我绝对不是说这个林书豪小弟兄是成功神学，但是我们之所以对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兴趣跟哎呀这个热情澎湃，即使显明我们心里面，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孩子也这样呢？还是你希望你的孩子
有点羡慕？
哎，你是不是应当更羡慕圣经中的榜样？不要不好意思，没关系，我们都这样，我们当然都羡慕他。
嗯，
但是你不是他，你也不应该从这方面去效法他。你真正应当效法的仍然是圣经的话，撒种的出去撒种，你不要让很多的东西和你的种子一起长。长到最后一定被记住。
我想到的可能是一些孤儿院的一些默默帮助脑瘫儿子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
嗯，
我觉得
他们
就是就是在里面帮助那一个城里面被遗弃的残障儿童，他们给他们基督的爱。啊，他们也向他们身边的那个村落里面的这些农民的家庭开始传福音。
嗯，
他们把他们青春都献在这些事情上。那些孩子脑瘫不能吃饭，因为我去喂过饭，我就知道很难喂那些小孩子。你给他一口，他可能只吃了1/10，但是你喂一顿饭，可能最长的可能要喂1个小时，
腰酸背痛喂到你。
对啊，我一开始我就想逃避那个房间，因为那个房间如果去帮忙的话会很累，
而且最没有成就感，是吧？
而且是最压抑的，你的内心会很压抑。
嗯嗯
啊，我会觉得，因为你没有互动嘛，那些孩子跟你没有什么话讲，他们的眼睛是呆滞的，他们的身体看起来是畸形的，但是我看见那些姐妹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是天使一样的，他们看见这些残障儿童，非常的喜乐，非常的爱他们，那这些爱是神加给他的，那这些美丽的画面。却不见得会被媒体争相报道。
哦，那当然了，当然，我听到你讲这个，他们这些姐妹，我心里面一个大石头立刻掉下来，因为我们才讲说他们这种是有头发、有香膏、有眼泪的人，对吧？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有些年纪比我小很多，
嗯，
小很多，但他们的爱那种持续不断的，哎，我觉得真的是他们。在天上一定是很富足的。
对，真的是。我们再说，不是说林书豪有问题，而是我们这么崇拜这样的榜样，恐怕显出我们心中有一些值得商榷的事情。你们要小心怎样听啊，不要看错了事情。那么这个撒种的比喻到这个地方，假如被我们连起来了，假如解释通了，后面紧接着事件和他有没有关系呢？十九节，
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
哎，这个话和前面至少主耶稣这个机会教育是不是仍然是着把这一切的事情连在一起呢？
嗯，你像是豆腐干的话，
豆腐干、就是、耶稣的母亲当然就是玛利亚和他的弟兄来了、
嗯、对，
就来找他嘛，那有人就告诉他说、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
可能就是很正常随口的一句话，
对啊、这个随机发生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是绝对机会教育大师，并且对他来讲呢，凡事他完全知道天父的旨意是什么，
是
因此他这个回答太恰当了。那这个回答，这个恰当的回答和前面这个撒种的比喻，怎么连在一起？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这样讲？
是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
就是有孩子的越生越多。
没有加给他这个和主耶稣这样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更亲密的关系。
嗯，如果主耶稣这样叫我们说、Hi brother 啊，心里很暖暖暖的，是吧？
这的确是你能够看见主耶稣啊，把他的门徒，把信他的人、接受这个神道的人称作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这是的确是一个非常高抬我们的一句话，对不对？
嗯，是。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啊，
因为这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回去跟前面的图画比一比，还有前面那个比喻的解释比一比。前面我们所着重的就是撒种的那个种子跟神的道落在人心里面各种各样的土，对不对？我们忘了谁啊，我们忘了那个土跟撒种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光知道土跟种子的关系是什么，可是撒种的那一位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没错，在这里讲出来了。不但那个神的道是种子，撒种的也跟我们有关系，而且那个关系可亲了呢，可重要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单单让撒种的比喻停在那里，我们难免有一个印象，就是好像这是一个个人与神之间的问题，每一个人啊要留心怎样听，每一个人要把这个专心去持守这个神的道、在这个善良诚实的心里忍耐的结实，让我们能够结实百倍。
是，
至于土跟土之间，人跟人中间，就没有一个横向的关系。这句话又把大家都难过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机会教育的一句话啊，就是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对，我们都是属于主的， 而且主把我们这个属于他的关系呢，居然说成一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的关系。如果我们都是主的弟兄，那你是不是我弟兄呢？
嗯，
对吧？
那都关系近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忍耐的结实，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这是大家一起做才做得更好的事儿，对不对？
嗯，
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对前面撒种的比喻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让这个比喻变得更完全啊。你讲到这里，他加上这段话就一点都没少了，不但是天国的道理到地上，而且这个谁带下来的呢？是那撒种的带下来。这个撒种的和接受道理的人的关系是什么呢？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他们彼此之间，你就看见成片的麦田，是不是？
嗯，
长成一片主所要收割的庄稼，大家都是结实百倍，那这是神所愿意看见的情况。所以这样，路加我们就把这个路加福音八章的头一段给他算是忽悠过去了。对吧？
啊，文哥也会用忽悠这词。
再往下啊、有一天耶稣和他门徒上了船，这个应该又到了另外一段去了。
嗯，下一块豆腐干了。
下一块豆腐干就不见得和前面一块豆腐干有100%的关系，但是既然按着次序发生，可能也有点道理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是听明白了啊，这个明白不见得是同意我们所说的，而是从路加福音八章第四节一直到19节比较心里面有这个有印象了，那么很好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再开始读。你读什么呢？就是你要看看这一个事件，这个教训在这里所启示我们的与前面的路加福音比起来有多大的不同啊。因为我们今天都听习惯了撒种的比喻，听习惯了。
是啊，三卷书都讲。
对，所以你不晓得从他传道的顺序来讲这些话啊应该带给我们的震撼是什么啊。你越是能回到前面去看看，你看前面也没讲比喻，对不对？天国的事情，这个整个的图画，不是像这小段这么清楚的。你凡是读懂了，就再回去，再走一遍，再走一遍，这样走，再走一遍，这样圣经在你的心里面就会越来越有概念。
嗯，
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了，路加。
好，
那我们下回再见。
好，下回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